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课程。我呢，就是会在下面半个小时与您同行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我们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第七讲，真儿要来跟您分享啊，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地位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基督里得启示。那么由于上一堂课的信息啊非常的丰富，虽然我们只是讲了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但是真儿真的还是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短的三十分钟时间里面呢跟您分享那么多宝贵的信息，所以可能讲的速度呢有一些快，所以如果您听得不太清楚或者是遗漏了一些笔记的话呢，赶快上网去重新的反复的收听。那真儿盼望呢，您可以在网上呢也发表您的一些建议，或者呢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您的想法您的感受。写信的时候呢写清楚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当然如果您现在手头没有以弗所书的讲义的话呢，恐怕您上起课来更加的困难，所以真儿鼓励您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成为我们的学员。这样的话呢，在任何一门课开课之前呢，您都会自动的收到这门课程的精心制作的讲义。那真儿呢也盼望您可以得到以弗所书的讲义，所以呢赶快来报名。那真儿也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呢，从不同的课程当中呢，和您分享生命，来共同的成长，好不好？好，那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真儿跟您分享了在基督里面蒙救赎，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神呢，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不同的作用。我们看到救赎计划呢，是由圣父来计划的，由圣子呢来完成的，又由圣灵来印证的。所以整个计划呢是一个完美的创世以先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跟我们人呢确实没有多少关系，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的宝血呢得以洁净，可以因着他的名字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成为神的儿子，并且呢得蒙神的恩典。那当然整个救赎计划呢是通过圣灵来印证的。所以呢真儿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就来跟您分享了这三位一体神所定的奇妙的奥秘。那盼望呢亲爱的好朋友已经对自己的救赎，对整个神的计划呢有所了解了。今天呢真儿要来跟您分享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内容，也是不多的经文，但是呢却是相当丰富的内容，讲了在基督里面教会呢得启示。那么启示的对象，启示的得着，启示的全源，以及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真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恩典，求智慧，求怜悯，但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对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内容有更深刻的了解，也真正的明白到底我们信主之后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什么样启示的真理。求你怜悯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无论讲的是听的都可以得到您自己亲自的喂养和造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分享在基督里得启示的真理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那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启示的对象， 启示的得着、启示的全源以及启示的内容这四方面，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得启示这个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一个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的人呢，紧接着就是需要属灵的喂养。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里面说啊，我们每个人呢，信主之后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也就是说呢，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纯净的灵奶呢，就是属灵的知识了，是从圣灵的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呢，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要去听到，并且呢，在祷告当中，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得到灵奶的喂养。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常说，哎呀，我的整个属灵的生命啊，一直都不成长，到现在都是吃奶的婴孩。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属灵生命造就和追求过程当中呢，没有好好去尽到自己的本分，也没有诚诚实实的在追求认识神的事情上有长进。好，我们要先来看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因为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呢，就告诉了我们启示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一起先来读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句话呢，实在是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唯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才是真信徒。那这个亲爱呢，不是像真儿告诉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个形容词，这个亲爱呢是一个动词，就是爱众圣徒的意思，爱其他的信徒的意思。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实际上呢，就是告诉我们真信徒的两个生命的表现。第一呢，就是要信从主耶稣；第二呢，就是要亲爱其他的信徒。那信从主耶稣呢，这个信啊，就是相信的意思，还有从，就是顺从、跟从、依靠的意思。那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有永生，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那这个呢，我们大家都了解了。可是如果我们只讲信，但是却不跟从主的话呢，这样的信呢，就是虚空的，就是枉然的。因为不仅信，还得从。从呢，就是遵从、听从、顺服、尊主为大的意思。那我们了解啊，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三节里面呢，他记载了一个瞎生来瞎眼的人被主治好了之后呢，很多其他会堂的人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然后耶稣就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这个瞎子就说，主啊，我信。然后他接着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就拜耶稣。也就是说，一个被开了心眼的瞎子，一信靠主之后呢，他就拜主，他就拜耶稣。这个拜呢，含了遵从的意思。我们真正信主之后呢，马上就会产生一个行动，就是说我愿意听主的话，愿意遵从主的教导。那么从你是否能够真正的遵从与否呢，就能够分辨出来你到底是真的信了还是假的信了。因为我们讲的信心呢，是内心的，人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呢，从这个字呢，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也就是说呢，信心是原因，跟从呢就是结果。真正的信呢，就必须有真正的跟从的行为，而真正跟从的行为呢，是从真正的信靠而来的。所以说我们行事为人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都是因为我们信主了，一切以主为首，一切听命于神，不再流荡，不再放纵，也不再去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乃是爱主所爱的，行主所行的，乐主所乐的。所以大家知道保罗得救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2:8-10的话。你看，第一句话呢，显明保罗他信靠了主啊，你是谁？我想认识你，来了解你。第二句话呢，就显明保罗他立即就从了，我当做什么？也就是说，我呢要把我的主权交给主，服从于主的权下。这个呢，就是得救的信徒应有的表现了。当然了，我们刚刚提过，一个真正的信徒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亲爱众圣徒。也就是说，爱神的人呢，必定是爱弟兄的人。所以，亲爱众圣徒呢，就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因为这个爱是从我们的信而来的。真正的信心呢，就必定会产生真正的爱心。因为使人这个生发仁爱的呢，就是信心。在加拉太书5:6告诉了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当然，雅各也说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正在痛苦当中、患难当中、赤身露体、缺衣少食，但是我们呢却不怜悯啊，只是说一些大话、好话和空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到底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要了解，信主必定爱主，爱主呢就必定爱弟兄，这是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在约翰1:4-7里面讲，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而且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说，唯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人呢，才是真信徒。而启示呢，也是面对着这样的真信徒而开展的。所以启示的对象呢，就是一群真信徒，不仅仅要信从主耶稣，还要亲爱众圣徒。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启示的得着是怎样得着的。以弗所书1:16，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1:16，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哦，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啊，启示的得着乃是借着不住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的。我们得不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求。那么不求呢，就不得；少求呢，就少得；多求就必然多得。当然了，如果我们妄求呢，也还是得不着。所以不住的求呢，我们就会不住的得着神的启示、神的恩典。所以说，主教导我们呢，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保罗也说啊，要不住的祷告，不断的感谢。其实保罗自己本人呢，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保罗书信当中看到他为圣徒祷告，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所以为以弗所的信徒不住的感谢祷告呢，从神而来的恩典呢，就从祷告这个渠道不住的流向信徒。可见呢，圣灵的启示啊、光照啊、充满啊，都和不住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放松我们的祷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多多的有领受。当然，如果你说你很想关心某某人呢，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所爱的人，你很想为他们做什么，那正儿今天就建议你啊，不住地为他们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将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不断地流向我们祷告的这个对象。我们也了解，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与神之间建立更亲密、更美好、更坚固的爱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看以弗所书1:17讲到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启示的全源。启示的全源呢，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1:17，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从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啊，保罗提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说明呢，信徒得到启示呢，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父和启示的灵通力合作的一个结果。这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除了父所愿意指示的、子所拣选的、灵所赐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喜好或者自己的追求去认识神，去真正的知道神。 是的，在基督里的家人，您所收听的节目呢，还是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为您服务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呢，来聊到了启示的泉源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神。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非常的想要了解怎样在祷告当中啊，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从刚刚的这段经文呢，就可以看见了，要想向荣耀的父求什么呢？必须靠着中保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的罪啊，披上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所以呢，神就成为耶稣的神了。不借着耶稣呢，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主耶稣呢，就是中保。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奉耶稣的名呢，我们什么也得不着。但是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呢，父就赐给我们。所以呢，父是在基督的名下来垂听、来赏赐我们的。而他赏赐的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圣灵，是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那没有神的智慧，根本无法明白神的事情。我们很想了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智慧，就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十二节里面已经讲过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聪明，有多少的权柄和能力，如果没有神的灵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属世的智慧，乃是属灵的智慧。有了智慧的灵，就能够参透万事。那么这个智慧呢，不同于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哦。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特别的要小心这点。所罗门要的呢，就是有智慧管理这民，所以神就赐给他极大的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但是呢，这个世上的智慧并没有救所罗门脱离晚年的罪恶。然而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他的智慧呢，就是来自圣神的灵啊，所以呢，什么奥秘的事情都不能够使他觉得为难。那这个灵呢，使但以理心中光明啊，又有聪明，又有智慧，又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又有才能。所以但以理不仅完成了神交托给他当代的那个使命，并且保守住自己呢，圣洁归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求的智慧之灵。那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很想让神给他有特别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我们要知道，神想要让人类知道明白的事情呢，已经全部记载在圣经里面了。但是呢，要完全理解明白圣经呢，却非常的难。因为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的，所以呢，唯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呢，才能引导我们入门，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真理。那这个圣灵到底怎么样去求来呢？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赏。这里面这个字赏给你们，这真的是天大的喜讯啊。赏的意思呢，就是白白的赐给啊，不是工价，不是我们挣来的，也不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乃是恩典的意思。哇，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主，因为他赏给了我们，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只要我们重生得救，有生命，那我们就有盼望得着。这智慧启示的灵呢，是为了荣耀主的。若有人为了要荣耀自己，想去求智慧和启示的灵，那您永远都得不到。所以我们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让这个真理的圣灵呢，时时刻刻来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可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来看看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启示的内容呢，就是真知道他，也就是真知道耶稣的意思。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呢用了一个真字，就是真知道他。知道呢是头脑的，但是真知道呢就是心灵的。知道呢是知识方面的，但是真知道呢就是生命方面的。知道呢是理论的，可是真知道呢就是实践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1:18-23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知道是讲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呢就从三个何等来看看这个真知道的三个真理。首先呢，就是真知道神的恩召是何等有指望。知道这个恩召何等有指望呢，说明我们被召是出于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当我们的条件还是罪人的时候啊，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就表现是恩典，是爱的一个表彰，所以呢叫做恩召。那么什么又叫做指望呢？在罗马书的8:30里面说啊，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的指望呢，就是首先呢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死了，但是神却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招出来，并且呢因着我们的信心呢就称我们为义，在神面前呢我们的罪得赦免，白白的得称义。这个呢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领略过了这个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第二个指望呢就是得荣耀。称义呢是今生的，但是得荣耀呢就是从现在到永恒的。也就是说呢，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何等的指望，这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当然了，在光明当中得基业啊，这个呢就是表示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是神的后嗣，把神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基业都已经继承过来了，这个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指望。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真知道神的基业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书1:18向我们显明的。那这个基业呢，其实就是指圣徒，也就是每一位蒙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信徒。那信徒呢，就是基督的基业，因为以弗所书1:11里面已经说了，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那么这是指我们以基督为基业，基督里所有的基业我们都已经得到了。那小字里面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就是指我们同时也成为基督的基业。这是两个非常宝贵的真理。首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呢也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更是基督的身体。从这四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基督啊是以我们这一群信徒为基业的。那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而荣耀呢？好，第三个真知道呢，就是真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到底有什么样的大能呢？到底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第一，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就是战胜死亡的能力。我们因着来到主的面前，那神的能力呢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战胜死亡，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胜过自我，胜过魔鬼，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荣耀作王的大能。可能信徒都不知道，现今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呢，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并且这个能力呢，已经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说，没有任何人的地位比我们的地位更高、更尊贵，即便是世上的君王、空中的掌权者、天使，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神，唯有基督，唯有你我这些卑微的，但是又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信徒，才可以享受这么高的能力，并且这么荣耀的位分。第三个能力呢，就是远超一切的大能，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权柄，都不能够超越基督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如今也在我们身上运行。所以说，保罗用最具体、最简练的文字啊，把这一段的这个信息呢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远超的意思就是无可比拟的，远远的超过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超过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真的要把这远超一切的大能给活出来。第四个能力呢，就是降服万有的能力，值得我们庆贺享用的，就是基督为教会呢做了万有之首。那么万有都已经降服在基督的脚下了。这个降服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教会，也就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人。所以说，教会在地上最大最大的需要呢，就是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位万主之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做首做头，教会自然就无往不胜了。好，再来看看第五个能力，就是充满万有的大能。保罗讲到这里，他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那种喜悦了，因为这个极大的奥秘就即将和盘托出。保罗用一个豪迈的口气说出了本书的高峰，就是以弗所书的最高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是充满万有的，也是拥有万有的。那么基督以他充满万有的丰盛来充满教会，使教会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真的是值得我们不住的称谢，不住的赞美。那今天的时间很快要结束，在下一次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就会来跟您分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当中提过五次，那么这个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真儿希望您呢回去可以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四章第四节、第十二节、第十六节以及五章的三十节。特别的希望亲爱的好朋友呢能够熟读这些经文，还有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内容，因为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来继续的跟您分享。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来信给林真儿哦。下次以弗所书再会喽，拜拜。
靠着你吹响在鼓山隆隆，神的军队Yeah.